在这边我有个建议，我知道大家一定听得法喜充满的同时，会有很多很多问题哈。我们两堂课之间休息只有10分钟，若是你有问题，我会建议尽量你可以写在纸上，然后我若在相关经文的时候，共同的问题，而且有些问题真的问得很好，我就会当众讲经的时候也一起回答，也让别人分享。假如你是个人私人的问题，你觉得不方便跟别人谈，那没关系，建议你可以早一点来，我7点大概就会在这里，这样的话你比较会更多的时间。那往常我们讲完经的时候，大家都法喜充满，所以我也要顾虑到工作人员，他常常呢要等我们全部走的时候才能够关灯打扫，哎，这个不方便的地方，请大家多多体谅跟包涵，好。不过也因为大家问的问题非常很多，哎，我也很感动，表示你听经真的没有打瞌睡，有用心听哈。好，请看刚才寄送是讲到52颂，是说在西藏里面呢，它常常是用8大菩萨来最代表。当然，菩萨有很多，无量无边呐。其实举8个其实是做代表的意思，因为这个8个菩萨呢，在10方佛国土里面呢，都是排行榜很在很前面，表示说我们要跟他学悲智怨恨。也因为如此，所以在西藏呢，他们一大早起来都会念这个8大菩萨吉祥祈请文。好，同时我也就是为什么我这次在入菩萨行里，我会选我们每次回向的时候。有时间我们都会念广大发愿颂，因为呢，它就是以包含8大菩萨为主。那这个广大发愿颂，你们也可以带回去哈，每天呢可以这样子发愿。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类对治力，第一个是我们讲过哈出罪力，第二个医止力，第三个讲对治力。对治力就是我们要依教奉行。好，怎么对治？请看53颂，在讲义的第20页。习为尊圣教，今生大忧惧，愿以归命尊，求速除怖畏。就说过去，我芸芸的众生违背您诸佛这个慈悲的教诲。因此才发现自己与众生因为迷惑而造了很多的罪业，当然感到十分的恐惧。从现在开始，我发愿至心的皈依三宝，并且依照您的道理去依教奉行。但愿我跟一切的众生的恐惧都能快速的消除，这是这首偈颂的意思。所以这个对治力啊，就要必须要依教奉行。在西藏里面呢，它主要讲的对治力有分两类：第一，要读诵大乘经典；第二，要了解诸法，一切法是空性的。这是在西藏里很重视的，所以西藏他们也要念很多很多的经，背很多的经论，而且还有修止观、修空性。同时呢，在这个《学处即要》这本书里面还说，除了这两样之外，还有4样也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要念金刚萨埵百智明，就是刚才我休息放给大家，Om Bandha Sado Samaya，就金刚萨埵百智明，它是100个本尊咒的咒语。那它把它浓缩的，就是短的叫 Om Bandha Sado Hum，Om Bandha Sado Hum。在西藏里面是很重视念100个本尊咒，他认为忏罪力是最强。其实这是跟中国念普贤行愿品是一样的。普贤菩萨是华严会上的教主，文殊跟普贤。普贤菩萨就是你去读经文，他是可以造很多的重罪都能够忏除的。所以他说：“往昔犹无智慧力，所造极恶五无间，诵此普贤大愿王，一念速疾皆消灭。”就说我过去、现在、未来，由于无痴、愚痴跟无知所造无量的重罪，只要我肯念这个普贤十大愿呢，你是可以忏除罪业的。当然，每一部经都可以忏除罪业，但是普贤行愿品的忏罪力是很大。第二，你常常念普贤行愿品的人呢，会发广大的愿力，像华严会上一样，所谓尽虚空、遍法界、10方3世一切诸佛的刹土。你的力量心量会广大无边。 第三个，你也会像善财童子一样呢，会欢喜的学普贤十大愿。好，所以在西藏是任何的教拜，红白黄花这个四家行的第一个本尊都是金刚萨埵。所以刚才放给大家听的就是百字铭，你就会发觉那个力量非常大。嗡嘛呢叭多三藐耶这样子。第四个方法是要造立佛像，造佛像。所以西藏呢，他们很喜欢做小佛像，一发心做10万个或100万个供佛塔。好像台湾有一个叫在社教馆旁边有一个叫金旭法林，是黄教格鲁巴的娑帕仁波切的道场。对，他们常常呢一直有功德的时候呢，就会做很多很多的佛像。好，当然我们台湾呢现在社会不一样啊，最快速的是什么印佛像广为流通。那西藏呢，他们喜欢用泥巴啊，像做 Dorma， 就是给供的鬼神或是护法的这个石子食物，同时他们也很喜欢用泥巴做佛像。那佛像做的越多，当然功德也很大。第五个是供佛或是做佛塔啊。我现在讲的就是说对治力依教奉行，在西藏有很多方法。好，就是供佛或是拜佛的舍利塔，所以西藏人也很重视舍利塔的啊。南传斯里兰卡也非常重视供佛塔。第六个是要受持诸佛的名号或念他的咒语，这些呢都是可以对治你的妄念跟烦恼的方法，所以这叫依教奉行。好，请看第54首。那我们为什么要对治呢？因为我们众生的烦恼啊，第一个就像病痛一样，我们必须去对治它。请看54，若具寻常疾，尚须遵医嘱，何况贪等惑，速疾恒缠身。若具就好像犹如一般人恐惧寻常，就是一般的疾病，意思是说假如你现在得了头痛或得了癌症，一般的疾病每个人都会很恐怖很害怕的说，哎呦，那我怎么办，赶快去找医生啊。上学你需要遵循医生各种的叮咛嘱咐，吃药啊，来照顾你的身体。何况假如我们今天觉悟到我们的身心也造着各种贪嗔痴等各种迷惑，而有各种心理的疾病，那宿世的这个疾病呢，缠在我们的身体上，我们就更应该要依教奉行，依佛法去修持了。这个是譬喻说我们的迷惑就像疾病一样，有了病我们当然要去对治，同样佛法我们讲的心病还需心药医，那当然我们就要勇猛精进的去修持。我想在这个时代，因为天灾人祸，非常的多，那当然是因为众生恶念多善念少，所以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病痛。简单的讲，以我所了解佛法讲，我们有4种病。第一个叫生理病，我们每一个人这部身体，就像你自己买的轿车一样，车子来了要有保养。我发觉有些，佛弟子，学佛有时候也是旁在偏在一边，因为佛法经论很多，有时候这个地方讲空，那个地方讲有，这边讲空有不二，这边讲圆顿大法，论的头啊也是一个头两个大，真的不太容易体会。要真的要学很多很多经论，你才会比较通达。可是我发现有些莲友也是一学佛以后，哎，反正一切都是空的啦，对不对？就执着空啊，对自己的身体就不会用心去照顾。所以你的身体当有病痛的时候，有各种身体是一个自然的机器，当过度疲劳或过度劳累的时候呢，它有病痛的时候啊，你应该去照顾它，就像你照顾自己保养定期保养你的车子一样。我发觉有些莲友常常会执理废事执空啊，而不照顾自己的身体，但是我要很真诚提醒你，假如你不够照顾你的身体，你对他不慈悲，等到你老的时候他就对你更不慈悲啊，让你这里碰那里医。我跟你讲，你真的要用功修行啊，也不容易的。所以第一，生理上有病痛，要就像医身体像轿车一样要定期保养，应该去看世间的医生。第二， 有些人他身体虽然很壮，但是呢心理不健康，生理心理也会有病，那世间的这个精神医生治疗师是可以帮助他的啊。所以第一个是生理病，第二个是心理病，这两种病世间法可以救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呢很用心的去遵照医生给你的建议。第三个叫做业障病，业障病就是你过去所造的恶业让你身心产生一些特殊的状况，纵使中医跟西医都医不好，那你要知道那个是业力的话，那你就要昼夜精进的修持跟忏悔，业障忏除了，他的病痛自然就会消失。那在西藏里面，你想想西藏它是在高原的地方，当然它西藏也有它的特殊的医学系统，但是西藏人很重视用观想的力量来转化自己的业障病。比方说你念 Om Mani Padme Hum 的时候，你观想四臂观音放光，放白色的光照在你的头顶，从头顶透过你的身心，那假如你有肩膀痛的话，你就观想佛菩萨一直照着你的身体，然后那个部位呢一直放光，然后由黑色的一直转变成白色的，最后呢黑色的东西消失，你常常这样做观想的话呢，病痛业障病也会忏除的。所以观想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力量。那有人就会说，诶，为什么观想就有用呢？第一，来自于佛的大悲愿力，第二，来自于你念咒这个咒力的加持力，第三，来自于你心中真诚的这个虔诚的这个虔诚的祈祷力，这三种力量可以转动你的身心，那有些病的的确确是可以消除的。不要说在西藏，同样在台湾，好，我也听过非常多的例子啊，当在医生里面宣布呢你得到癌症的时候，你很多病痛不能救的时候，可能你念大悲咒呢，念大悲水，那癌症呢也是可以治疗的啊，这个就是超越科学的，这叫业障病。第四个叫冤孽病，就是说你过去呢杀害了众生，或跟众生结了恶仇，那他因为恨你堕落到鬼神道，那个鬼神昼夜的跟着你，有些呢是跟在你的身体旁边，有些更严重的话，它可以进入你的身体，就住在你的身体，让你的身呢很不舒服，甚至呢会让你呢产生很多的障碍，甚至让你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家宅不安宁。那这种业障病啊或冤孽病呢，就必须要呢靠着历代高僧或大家修法，或透过大型的法会帮你超度或回向。所以中国才会有慈悲三昧水忏或梁皇宝忏种种忏法流通于世间。那在这里我也多说几句，假如你有碰到这种朋友，尤其是在这末法时代，我碰到很多很多的众生造了恶业非常多，杀盗淫妄酒、吃喝嫖赌啊，残害很多众生，让自己身心都无法控制的时候呢，有时候啊这种力量啊很大很大，会让你睡不好、精神恍惚，甚至你自己做什么都不知道。那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会很真诚劝呢他念地藏菩萨或观世音菩萨，因为这个透过诸佛菩萨的愿力啊，才会把这些冤孽病呢这个也忏除。可是忏除呢也不是那么快，为什么呢？因为无量劫造的重欲罪呢太多了，你必须要透过自己修的功德力，然后功德力大过于你的业力的时候呢，你业力才会转变的。好，那所以生理病跟心理病世间法可以治，业障病跟冤孽病出世间法可以治。可以再告诉你，假如你真正的念力很强，功德力很大的话呢，世间的生理病跟心理病啊你也能够转变，这个就必须要有很深很深的止观的功夫了。就好像简单的说，当你生病的时候，感冒的时候，你就很不舒服啊，然后你可能就念不起佛号，念不起经啊。可是假如你有很深的功夫或禅定力，或你念佛念咒的力量很大的话，有时候身体啊痛归痛，可是呢你的心不会受这个病痛影响啊，这个是必须要训练的。好，这是54首偈颂很重要，所以多说几句。看55，一称若能毁，沾布一切人， 疗惑诸药方啊，遍寻苦若不得。说单单一个的贪或嗔，任何一种的烦恼，就能够导致以南瞻部洲所有的人类感到恐怖跟毁灭。如果能够治疗这些可怕心病的药方，在经历论三藏以外的世俗典籍里面呢，找都是找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佛法才是究竟的药方。我想这个贪嗔痴的烦恼，大家现在会体会很深。比如说宾拉登，对不对？你看一个人的嗔心呢，可以毁掉全世界，这恐怖主义啊，对不对？我们常常听说啊，佛经里讲啊，这个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可是你看看呢，这恐怖主义啊，就是吓得全世界的人呢，都非常的恐怖不安呢。当然，它有它的果报啊。同样反过来，我们举一个例子，像我们大家都知道慈济功德会，像正言上人，他常常念希望天下无灾难，大爱无国界。当你一个人升起大悲愿心的时候，你结合很多人的力量，可能也会救度很多芸芸苦难的众生，不管是在所谓的天灾人祸，或是所谓的土石流，或是这个水灾，真正发心起呢，你可以动员很多人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所以慈悲心也可以呢，骗尽虚空，骗法界的。所以佛法常常说，真正呢，为什么要常常照顾自己的心念？心念，这是很重要的。好，假如你感觉到别人都不喜欢你，那你要想一想，是不是有时候你的讲话、你的语言，或是你的态度，让众生看到你就吓跑了？这个要常常反省。所以比方说，假如你的心性常常是那种勾心斗角、明争暗斗，在楞严经里面就是说，来世呢，你就会变成什么？很毒，而且呢，颜色都是花花绿绿的毛毛虫，对不对？那因为毛毛虫有毒啊，那是你过去心啊，这个嗔心很强。第二个，那你的因为心机很复杂，所以你投胎变动物的时候，世间人看起来你的颜色是很漂亮的，可是美丽的背后呢，往往是呢恶魔啊所居住的地方啊。好，所以这些都是由你的心所变现的。接下来56首就说。一往一切智啊，拔苦诸圣教，知已若不行啊，吃己应喝则啊。我们要小心，不要让自己贪嗔痴而起，因为会残害一切的众生。那么在无上的大一王，具有一切智者这个佛陀所说的教法，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生老病死痛苦的这种言教啊。假如有人有心听到了，却不想去依教奉行，那这吉天菩萨说，我们应该好好的呵斥他，他真是太愚痴了。所以我们常常说啊，心动不如行动啊。在座我们大家都精进的听到佛法，更应该勇猛精进的忏悔，精进的修持。这是54到56，比喻我们的迷惑像病苦一样需要去对治，所以我们会升起强烈的对治心。接下来迷惑也同样呢，像恐怖的这个险道一样，我们要小心谨慎。请看57，若遇寻常险，犹须慎防护，况堕千由寻啊，常解险难处。就好像说我们走在路上，假如我们遇到一个普通而且寻常的危险，或路上有一个空洞，这个洞，我们都会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的保护自己，不要掉到那个洞坑里面。这个譬喻就是说，我们自己在生死轮回的大海里面，我们呢也面临一个生死轮回的万丈深渊。所以假如我们不小心造恶业的话，就会旷堕，何况堕落到这个轮回的万丈深渊里面啊，那个呢是万劫都不复的烦恼险地，那我们怎么可以不小心呢？接下来再看58首。或思今不死啊，安逸此非理啊，无生终归尽，死期必降临啊。 就是说，或许有些人会这么想，哎，何必呢？哎呀，你讲那么多，至少我今天不会死嘛，对不对？那因此我们就偷安放逸了一点呢，过日子。其实此非礼，这是不对的。有生必有死啊，我迟早都是会死的，死期呢，有一天也会降临的。所以因为这样子了解到死的恐怖，所以我们要升起出离心。同样的59首，谁赐我无惧呢？云何定脱苦啊？倘若必死亡，为何今安逸啊？就说到时候我们死的时候，谁能够赐给我内心中真正安详的心境呢？如何才能够真正的脱离死亡的恐惧和痛苦呢？如果将来一定会因为死亡而受苦，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不趁着有健康的体力的时候好好的求解脱？为什么我们每一天还安逸放逸的这样行尸走肉而混日子呢？这是讲到说我们体会到死亡的恐怖，就像步步呢，我们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以我们要很警惕自己，要警惕自己，要对治自己的烦恼，所以要精进的忏悔。在这里我可以多说几个例子哈。第一，举一个例子，我们说人在58，死期必降临。这个每一个人哈都是贪生怕死的。我们佛法说要这个了生脱死嘛，对不对？我不知道各位学佛的因缘如何。当我真的学佛的时候，我是想生从何来啊，死从何去啊？生死是一件大事的。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儒家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出生到死亡这一段呢，做人处事是讲得很圆满。道家也告诉你说啊，我们要修身养性，修成天仙，而进入这种无为的境界。可是在佛教的眼光里面，认为他们都还是有一个我，都还是会轮回的。所以我们学佛，人家常问你，你学佛目的是什么？你可以告诉他，我就是要解决生死大事。可是有时候死亡这桩事情啊，讲归讲啊，其实呢，每一个人都是贪生又怕死的。为什么？第一，因为我们恐惧死亡；第二，我们不知道死亡以后要去哪里。假如你不学佛法的话，你真的知道不知道死了要去哪里？其实死啊并不可怕。台湾这几年呢，临终关怀啊，或是这种讲这种整整的安宁疗护，是做得非常好。其实它就是告诉众生啊，其实死亡啊就像脱一件衣服一样。你如果有定慧力呢，真的像脱一件衣服一样。你如果没有定慧力，死的时候就像佛经里讲这个风道解体啊，乌龟脱壳。像呢，好像你买了一只乌龟，把它压着它的壳，然后肉拔出来，那是非常痛的。风刀解体，就像500个刀啊插在它身上，是很痛苦的。假如没有修行的话，好，所以我讲个例子，我在师专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的母亲本来也是在乡下客家人，他到处呢是也是帮人家做金灿佛事。后来他呢就听到家师净空法师的录音带，就专修净土宗，很虔诚，每天早晚念无量寿经，然后也到处呢就是印经啊，流通法宝啊，好利益别人。在乡下是一个非常贤惠的这个女众，所以左右邻舍都非常赞叹她。可是很不幸呢，在58岁那一年呢，她就得到红斑性狼疮，算是癌症的一种。那他立刻就生病了，生病了以后第一次他们家人用中药把他救回来了，第二次又去呢，哎，业障又现前，然后就开始发高烧，身体很虚弱啊，然后呢一直呢身体不舒服，第二次呢又用中药救回来了，第三次就救不回来了。为什么？就送到加护病房。加护病房说穿了哈，他医生也很虔诚，跟我很有缘，然后呢他晚年也专修专弘。可是呢因为58岁啊，家里啊都完全呢是靠他的先生两个小孩，一切家族的重心都在他身上，事实上他还是放不下，还是怕死。 所以当他在第三次加护病房的时候呢，有一天，因为他平常啊做很多的功德，也搞网课不中断，他竟然看到白衣大师现前，在加护病房，观音为他洒甘露，跟他说啊，人啊，早死晚死都是会死的，你就放下吧，跟我到极乐世界去吧。他一晚听完观世音菩萨亲自为他加持哦，他真的就彻底放下了。哦、他还是很有福报的、啊，对不对？你们可以修到观世音菩萨亲自现身为你说法吗？不容易啊！啊，他一生的功德力，所以观音菩萨就劝他，他的确放不下，58岁啊，对不对？他先生也放不下，一直到他太太往生的时候，他先生一直问我一句话：师父，为什么学佛这么没有用？为什么我太太就这么早死呢？还不能延年益寿吗？我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业力啊。所以观音菩萨就跟他说，人啊都要会死的，早死晚死都是会死的，你现在就放下吧，跟我去极乐世界吧。从此他听完以后，当然观音菩萨为他洒甘露，佛菩萨的加持力当然很大，从此他自己就主动的说，那我要安排后事了，吩咐这里吩咐那里吩咐那里，然后就叫全家人帮他助念念佛。他非常有福报，念佛的时候呢，然后在要往生之前呢，他说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的西方三圣来接我的，他说佛菩萨来了，希望大家，尤其他的先生是完全没学，他告诉他，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你不要操心，我很快乐的，我要跟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菩萨了。他也对儿子说，你们好好修行。就他一走了以后呢，他先生就放声大哭，就看到呢，他太太就坐着莲花，就往生极乐净土了。所以他的的确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当然了，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好同学啊啊！当我知道的时候，我当时人在澳洲，我打了国际电话给他，他也一生学佛啊，对，跟我讲话第一个就放声大哭啊，对啊，我说你的妈妈非常有福报，终于到极乐世界啊，对不对？可是呢，天下父母心啊，这母子情深啊，还是不容易放下。所以各位各位在座的莲友，常常要观想，夫妻是一场缘啊，母子是一场缘啊。演一场戏的时候啊，是要好好珍惜，当然要常常自己告诉自己，随时都要放下。像我自己也修无常观呢、啊，我妈妈最放不下我，可是我放得下她。可是我也要常常想，可能一通电话，比如说我讲经或各个时间，可能就会打一通电话来说，哎，我的妈妈发生了意外。这个就是修无常观啊，要训练你的心真的很有弹性啊，你才能够去面对这种生死大事的这种考验啊。否则这也放不下，那也放不下，临终还是要放下。你若放不下的话呢，到时候是手忙脚乱的。所以台湾现在也很鼓励大家临终立遗嘱，那是很好的，就是劝你心中要放下。啊，第二个例子就是在原始佛教里面讲，时随念要修常常观无常，还要观死亡，念死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常常你若到这个殡仪馆太平间去走一走，当你自己没有道心去走一走，你自己回来就会有道心。同样的，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讲，念死也很重要，因为念死会让你升起很强的出离心。最后我再讲净土，净土依偶益大师的弥陀要解，他里面说净土要修信愿行，净土三资粮。那信愿行的愿里面，它有讲厌离娑婆，心求极乐。这个厌，很多人只是开始解释说讨厌的厌，对不起，往右边移一点。对，厌离娑婆，这个厌我要先解释清楚啊。厌有好多层的解释，第一个是讨厌的厌，没有错，但是它不是究竟义。很多人就说，哎呀，我觉得人生很苦啊，我不要在这个世间，我世间丢掉了，我一心一意要去极乐世界，这是对的。很多人尤其贩夫走卒，很多女众都因为遇到人生很多很多的苦，所以她在觉悟。世间人觉得你苦是很不幸，但是在佛门来讲，因为苦你才会想觉悟，苦反而是让你觉悟的因缘到了，所以因为苦而让你感觉到娑婆世界没有值得你留恋的，所以这叫厌离娑婆。但是我要提醒各位哦，这里的厌并不是讨厌跟恐惧不安， 我发现有些念佛的莲友常常就会觉得好像世界末日随时都来了，这里呢没有一天可以待的，每天是恐怖不安的，这是错的。听好，假如你念佛是用这种心去念的话，你跟一心不乱是不相应的。念佛是要念到定跟安详啊，不是让你恐怖不安啊。所以厌只是告诉你说，这个世间就像八大人家君讲的，国土为脆呀、啊。这个世间随时一个地震来，一个风灾，一个大地的六变震动，灾难来说，所有一切都要毁灭，这是世间无常的现象。但是佛这样讲是要你觉悟的意思，并不是要你每天好像呢生活像呢精神病院的人一样神经兮兮恐怖不安。假如你是用这样心念佛的人，各位莲友，我要真的慎重提醒你，这是错的。好，因为恐惧的心跟一心不乱是不相应的，一心是定慧力很安详啊。所以真正的厌离娑婆的厌呢，是应该像金刚经讲，一切观如梦如幻啊。就是说你知道人生如梦，你知道夫妻只是一场缘，但是尽心尽力去珍惜它。但是呢该放下该走的时候呢，你要走得很坦然。所以你知道人生如梦，但是又大做梦中佛事，尽量用你的生命去修行，行菩萨道，慢慢修功德力，这样子了知一切世间如梦如幻，而不会产生恐怖不安，这样的你的心跟戒定慧相应，跟一心不乱的相应，这个才是真正念佛的人。所以接下来讲心求极乐，我发愿我跟一切的众生希望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到阿弥陀佛的佛国土，就近得到清净快乐。这是很重要的哈。好，希望大家多多体会。所以这个告诉你说，我们生命死期有一天会来，但是我们不要去过度的恐怖不安，但是我们要去面对我们的死亡跟业力。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念死，才会升起真正的出离心。请看偈颂第60，除意习经历，今我复何余啊，然应执着彼啊，屡为失教戒。除了回忆过去种种好坏的往事之外，如今想一想，我一生当临命终时还能够保留什么呢？什么都留不下的。但是啊，众生缺缺执着彼，这种彼呢，就是那些我们万般带不去的世间执着的事。所以我们众生常常还是执着，虽然嘴巴听啊经闻法要修戒定慧啊，我们也常常知道勤修戒定慧啊，熄灭贪嗔痴啊，可是心中哦常常还是看不破放不下的。因此极天菩萨就说，常常屡就常常违背呢诸佛菩萨的真诚的教诲啊。为什么呢？好，因为我们不了解事实的真相。61，此身若虚舍，亲友亦如是，独行无定所，何苦结亲仇啊。这一生要了解，人到断气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要放下，要舍去。就算你的亲朋好友，就算你很讨厌的冤亲债主，没有一样你可以带得去的。独行只有单独的靠着你自己一生所做的善恶的业力漂泊不定呢，而这随业去投胎。假如你想清了这个事实的真相，那为什么苦苦的呢在这个生前常常要跟各种人结各种冤仇，而造作无量的罪业呢？所以要常常思维这一段。而人生啊如梦，好跟坏有时候不要太计较太多。好，第60首跟61首哈，我觉得蛮重要的，所以我多补充一些资料跟大家解释。今天发到《无量寿经》，请大家翻开《无量寿经》91页。好，有没有拿到？没有拿到的，请举手，后面服务人员会帮你。请翻开91页，这一段里面讲到说，60首的说，人因执着彼呀。屡为失教戒，执着什么呢？执着的东西非常多哈。在《无量寿经》第获尽见佛第41品里面，在91页里面说，慈氏菩萨白言呐、啊， 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虚妄分别，不想求生诸佛国土，当然没办法免除轮回的痛苦。佛就说啊，有哪几类的众生呢？有三类的众生。第一类跟第二类是着世间的福报，第三类翻过来92页着出世间的福报。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产生轮回。最后佛告诉你解脱的原因在哪里，这一段我非常喜欢，我常常讲经会讲到这一段。我为了节省时间啊，这个打这个幻灯片，所以我就请工作人员把这一段，给大家看一看。上面也有科判，请看。第一类邪见修福难，就是说第一类的众生是充满了邪知邪见，要修福报是很难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直接白话翻译，请看经文。佛告诉说，弥勒慈氏菩萨，彼等啊，某一类的众生所种的善根，第一个他不能够离相，凡事都很斤斤计较，很执着相。他修福啊，他也在佛门里面呢，这个造桥啊，铺路，供养三宝，可是呢，他的目的不是要求诸佛的智慧，而且内心里面还是染着着世间各种五欲六尘的快乐，人间的福报。纵使他修福报，只是想希望将来升到天上人间继续享受，而且得到这些好的果报的时候呢，一切丰衣足食啊，所以他还是在没有办法出三界六道轮回。这种人虽然他不像世间的恶人，可是他还是修福，可是还是非常执着，而且求的目的呢，只是在人间享受。这时候假使他的父母妻子还有男女眷属好朋友想要救他呢，都没有办法。为什么呢？下面是他的毛病，叫邪见业网未能舍离，因此常处轮回而不自在。甚至虽然学佛法了，到了关键处呢，还是要呢去通灵一下，去看一下三世因果，去卜卜卦。这些邪见呢，常常呢在满脑子里面呢，他还是没办法舍离的。他做善事，但是只是求人天的福报而已。所以这种人呢，生生世世还是呢这会轮回的，还是没有办法自在。第二类人就更糟糕，愚痴，不愿意修福。另外一种人说，佛陀告诉弥勒菩萨说，你看呢，有另外第二类的人是很愚痴啊，他也不相信佛法，不种善根，只是像世间人一样有世智变聪，而且还毁谤因果，只是动不动呢就用我执我见，用邪心来解释佛法。像很多一贯道的，他也会讲金刚经啊，但是他讲的金刚经跟佛门里面师父讲的金刚经就完全不一样啊，那种呢都容易争议你邪知邪见的心。那像这样的众生云何会出离生死大难呢，这是第二类可怜的众生。第三类就更可怜了。为什么可怜呢？着出世福，就说可能他不求世间的福报，他也学习佛法了，但是他也勇猛精进了，可是最糟糕的是富有众生，请看92页，虽然他也种了善根，广作无量的功德跟福田，下面两个是他的病根，大家可以记一下，取向分别，情执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这四个偈子蛮好的，常常念一念自己是不是这样，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甚至很真诚的跟各位说，连包含我自己以及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是这第三类的众生。我们生生世世也种了很多善根，我们也皈依三宝不只只有一次，我们也可能受了菩萨戒，也听过很多大乘的经论，我们也读经，可是我们口虽然念经，可是我们心中还是取向，对人还是常常呢没有平等心，常常有分别，最后呢对世出世间的欲望还是心里呢情执非常非常深重，还是看不破放不下。因为取向分别情执深重，所以让我们生生世世为什么在这里轮回，所以我第一次读到无量寿经的时候，读到这里我就感动流眼泪，我就知道为什么我轮回，就是这两条嘛。那要怎么对治呢？第一，情执深重，你要学止观，要把自己的身心常常净化下来。 所以有时候有莲友就问我说，哎，师父，为什么你看到人别人啊，第一个就要定人家功课，为什么？因为众生真的很苦，执着心啊，烦恼习气非常出众，那怎么样让他得到佛法最快速的利益？当然我会跟他谈，观他的机缘，劝他念经念佛念三千部。为什么？有一个目标，你肯勇猛精进，你肯念经念佛念咒的话，慢慢你的情执啊会越来越淡。就好像你抓着一个闹钟，你没有学佛罗斯这样抓着紧紧的不放，你怕任何人来抢它，甚至失去它。可是呢，你常常念佛念经念咒，你这个抓着紧紧的力量就会慢慢放，甚至你会舍，甚至会布施，甚至会去供养别人。这个就是呢，要修止观，要修持的方法，你的五欲六尘的执着就会慢慢淡。第二个，要学般若波罗蜜，要才会有升起真正的平等心。很多莲友常常学了二三十年的佛法，最后说，为什么师父我没有用？有时候我跟他谈一谈，我说，因为你的分别心还是这么重啊，对不对？分在家出家好坏，对不对？什么东西啊都分得很清楚。我前几次录音带常常跟你说，也常常跟大家分享，观音菩萨讲大慈大悲，真正的大是什么？不是大小的大，而是呢广大无边的大。那怎么修广大无边的大？先求愿心要平等，好坏要平等。这个平等不是呆呆的，是要对治你生生世世的那种分别的习性。接下来要学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就像《金刚经》讲的，你有了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又修止观，断除了你的分别相，断除你的分别心，断除了你的情执深重，你念一句佛号都容易得一心不乱了。所以在这里我就要供养大家，不管你念佛念咒，你问问自己有没有效果，你就看看你情执淡了一点没有，你分别心有没有少了一点，然后呢，对一切东西有没有执着的心越来越淡。假如有，我就要恭喜你，表示你走的路是走对了，而且有效了。否则纵使你每天早晚很虔诚的恭敬念佛念经拜佛，你在事项上用功了二三十年，假如在心地上不常常这样反省自己的话，最后还是什么？求出轮回终不能得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来生一投胎等解又来轮回了。所以最后总结，上面前面是三类的，我想我们可能不是第一类也不是第二类，但是很不幸的我们是着出世福的这一类啊。那要怎么办呢？接下来佛就告诉你，下面每一句话都很重要。第一，要修无相智慧，所以常常诵《金刚经》跟《般若心经》就有这个力量。第二个，要执重得本，要尽心尽力的去修福修慧。第三，常常要修止观，让自己身心清净。第四，修任何一切法都要让你远离分别。最后，每天晚上要发愿，要求生佛国土，而且目的要追求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佛菩提。假如你能够这样咬紧牙关，勇猛精进，昼夜精进的这样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于意业不有疲厌的这样修，有一天因缘成熟，你一定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国的刹土，那我就要恭喜你，你就永远得到究竟的解脱啊。这段经文不错，或许把它影印下来贴在你的桌前，常常每天念一念吧。好，我很喜欢这段经文，这是这个解释六十首的寄送。那六十一首呢，就是告诉你常常要观我们人生啊，所有一切呢，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所以在普贤行愿品就有一段的经文也很好。普贤行愿品说，救父临命终时，请看投影片哈，我直接翻译，临命终时啊，最后一刹那，第一个，我们所有一切诸根悉皆散坏，就说你在地水火风啊，你呢这个呼吸停止了，脑波停止了，可是你的神识呢就开始要离开你的身体。一佛经讲，完全神识离开的话呢，你体温冷透了，那你就是死亡了。所以一切的诸根，就是各种器官呢，都是会坏的而且散的。第二个， 一见呢，你围绕旁边的这个六亲眷属，不管亲朋好友，你都必须要舍离，都要放下。第三，你一切呢，在世间，你是文武百官、王公大臣，你贵为总统，或是你一切的这个威势啊，你的地位都会退失。乃至于第四类，你有一切的眷属、辅相大臣，比如说你有很多文武百官，或者呢，你居住在，这是古文哈，说居住在宫殿里面，下马车乘就是现在的交通工具，乃至于你有一些存的金银珠宝，银行里面的金条、银条或者金卡跟银卡，通通呢那一刹那之间没有一样无复相随的，没有一样可以带走的。下面一章，唯此愿往，不相舍离，就说说明世间所有事出世间有漏的东西你都带不走，只有出世间你所修的功德。好，经文里面写说唯此愿往，不相舍离，在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记得往生极乐世界。这里讲唯此愿往是出自于普贤行愿品，当然是指普贤十大愿啊，就说你若只每天受持读诵书写普贤十大愿，这个普贤十大愿王的愿力功德力呢，那一刹那之间呢，就像影子一样永远会跟着你，在一切时，所以这里讲一切时就是在你中阴身的时候，随时他都会引导你，像光芒一样救度你，一刹那中你就会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唯此愿王，据狭义的说这是普贤十大愿，广义的说诸佛的大愿以及你自己所发的愿呢，以及功德力呢，你都可以呢，可以有所成就的啊。这是这一段经文很好，就是它描述我们临命终时呢，这什么东西带不走，只有业力跟你的愿力可以啊引导你得到究竟解脱。好，请看下面一首偈颂62首，在课本第21页。不善生诸苦啊，云何得脱除啊，故我当一心日夜思除苦啊。他说由于过去往昔不善业所引发今生种种的痛苦，想想自己在多生轮回里面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哪一天才能够得到究竟的解脱呢？想到这里我就感动的忏悔，泪流满面，是故我应当一心专心一致，日夜昼夜不断思除思维轮回的痛苦，而且要忏悔，要发愿去寻求解脱之道。好，这首偈子也很好，故我当一心日夜思除苦。那在这里我们上次有说过忏悔罪业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我简单的再归纳重复一下。一心就是告诉你要一向专念，因为一心你才会追求一心不乱，最后得到三昧。那这里实践的方法有什么呢？我建议几个方法这样好了，我先把这个全部寄送讲完再回来说方法好了。再看63首，无因无明痴犯诸自性罪，或佛所制戒给予众过罪，或者呢因为我过去现在的愚痴跟无明，所以造作了种种杀盗淫妄酒的这种违背你自信的这种罪恶，或者我们曾经犯了佛陀所制的在家出家种种的戒律，以及细微的种种身口意不清净所犯的过失。今天64首，合掌护主前，以为最苦心啊，再三礼诸佛，忏除一切罪。现在我要恭恭敬敬地合起我的双掌，因为恐怖三恶道的果报以及受苦这种心情，我虔诚再三地昼夜顶礼诸佛菩萨，忏除我过去现在未来的罪业，祈求诸佛菩萨能够加持我。怎么加持呢？请看65首，诸佛其以宽恕，往昔所造罪，此计非善行啊，尔后事不为啊。诸佛 菩萨是大慈大悲的，他的愿力就是要救度一切的众生。我们昼夜虔诚地用身口意清净的心来忏悔，忏悔我过去现在未来所造的罪业，那这些罪业都是不善的行为，此这里的此就是指过去现在未来的恶业，都是呢不善的行为，我发誓从现在开始我永远不会再犯。所以我不知道各位你拜佛的时候怎么拜，我自己是这么拜，每天我们会礼佛三拜，第一拜我都会拜啊，愿我及一切众生，若我过去生，若我现在生，若我未来生，一念的恶心，一念的恶行，我都至诚的忏悔，忏悔自己所破的根本，一切的恶业，造作的一切重罪，至诚忏悔。然后你就念往昔所造诸恶业这个偈子。好，第二拜呢，我是这样拜。若我及一切众生，若我过去生，若我现在生，若我未来生，一念的善心，一念的善行，我都尽心尽力的回向给一切芸芸的众生，愿众生离苦得乐，永远不忘失菩提心，所求如愿，吉祥圆满，愿一切众生皆成佛。第三拜我是这样拜，愿我及一切众生，若我过去生，若我现在生，若我未来生，一念的善心，一念的善行，都能够回向无上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我与众生临命终时没有障碍，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国，蒙佛受记，诚愿再来道驾此行，广度众生。我是这么拜的。当然我刚才念的文你会感到很感动，回去可以听录音带，我重复一下的重点是说，第一个先要忏悔，第二个呢要回向我的所有一切善行给一切众生，第三个要回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临终没有障碍而往生成佛，这是拜佛的三个用意。我解释一下，其实这个方法是来自于华严经，因为我及一切众生不单单是你跟一切众生而已，你不要只是想到你啊，你要想到芸芸的众生啊。我今天不是讲吗，多生多芸芸的众生礼一佛呀，对不对？所以你拜佛都要想说，我及一切的众生，若我过去生，若我现在生，若我未来生，一念的恶心，一念的恶行，我都至诚的要昼夜忏悔，求佛菩萨加持，你这样的忏悔心就会常常生。第二个，若我过去生，若我现在生，若我未来生，我们都曾经做过善心，也有善行，我要回向给一切的众生，愿众生离苦得乐，永远不忘失菩提心。每个众生都有很多的愿望要求啊，所求如愿，吉祥圆满，愿一切众生不要只求世间的富贵，什么求一切众生皆成佛，这是第二个的重点。第三个就是什么，若我过去生，若我现在生，若我未来生，我不要只是求人天的福报，我要回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愿我临终的时候因为这个功德力，这个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禅定而往生佛国土，蒙了佛成佛受记以后，再道驾慈航广度众生。这是拜佛哈，这三个我自己的这样的拜法。所以你每次看我礼佛前我拜三拜，我就是念这些。好，所以我们讲到忏悔罪业要回到章台62首，故当一心啊，日夜思除苦。怎么样一心呢？好，我建议几个方法。第一，一心的拜佛礼佛，拜佛礼佛，拜佛，那看你要拜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都可以。好，有一生礼多佛，或一生礼一佛，多生礼一佛，或多生礼多佛，这都可以。好，你慢慢的拜。第二个，或心一心一意的专门念佛或念咒，比如念佛念个发心念100万声的阿弥陀佛，或是念咒要持大悲咒，或是你要持往生咒或药师咒都可以，一心一意的念呢，念个10万遍、30万遍。为什么要积这么多数字呢？是因为要净化你的身心，忏除你的罪业，因为我们多生多劫的业力太强了。第三个，可以一心一意的拜忏， 比方说88佛的忏悔文是非常好的，这个待会我会介绍。第四个，或一心一意的读大乘经典，比如说你喜欢读金刚经、普门品或普贤行愿品或地藏经，任何一部经都好，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每一部经你想一想，哪一部经你读了会非常的生欢喜心，你就昼夜精进的念。比如普门品，你就发心念个3000遍吧，希望3年之内念满3000遍。各位念一念了，你算一算，一天念一遍哦，一年365天，念3000遍要10年呢。你有这样的恒心吗？当然普门品很短，有人说，哎呀，师父，我10分钟就解决了。我说对呀，你念完了，但你有没有效果啊？不要求速度快啊，你念完一遍可以念2遍，可以念3遍啊。如果放假的时候念得很清净的话，就多念几遍啊，只可增加不可减少，一天至少念一遍。你要发心这样累积，希望3年之内念满3000遍，然后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净虚空遍法界的众生。你升起这么大的心量的话呢，你的功德就广大无边。诵经修行哦，不要只是想到自己的家人，也不要只想到自己，要常常想到芸芸的众生苦难非常多。一心一意读成大乘经典很重要。第五个方法，一心一意的修止观，比如说你可以读小止观或四禅波罗蜜或四念处，修止观把自己身心净化也是可以忏除罪业的。但是假如你在修止观当中会发觉自己昏沉或是散乱，那表示你障碍很多，那我还建议起来你呢，把止观先放在旁边，要起来先拜佛或是念佛，求佛力加持，忏悔完了以后再去修止观。比方说在南传他们呢每天精进的持戒，他们每天也打坐，但是他们若碰到障碍来的时候怎么办呢？念巴利文的经典，因为经典法力不可思议，他们也念巴利文经典。你想想看，一个修行者在森林里面，他遇到各种障碍或虎狼狮子或是鬼神界众生来干扰他，怎么办呢？他就念佛念法念僧啊，他可以修念佛随念 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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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ddha， 也可以呢念巴利文的经典。那假如这个都没有办法的话怎么办呢？要亲近的僧团，回去找善知识跟同山道友共同修行的功德力，会让他不要遇到恶缘跟恶友而堕落。所以一心修止观很重要，若是你止观修不进去，要念佛念咒或拜佛求忏悔，业力忏除了，你止观就会修得进去。所以为什么智者大师的小止观里面呢，止观要修很多，要有前方便，第一条就是要持戒清净。假如你戒不清净也没有关系，要忏悔。佛陀曾经说，破戒的人只要他忏悔还有救，可是破戒的人呢，他就不容易有救。那所谓破戒，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受在家出家的戒，你不要杀盗淫妄酒，可是有时候有意无意或业力现前的时候你会犯的，犯的同时你可以忏悔心得就清净。但是破戒，戒就是说你的知见是错的，是邪门坏道的，而是走错路的话呢，那佛说连诸佛菩萨呢都很难救你啊。因为什么？你自己呢不愿意走回正道啊。当然讲这例子不是要鼓励大家，好，那没关系，那我可以去常常破戒，不是，而是说假如你遇到恶缘或是你的恶业现前，你不幸破了戒，你不要难过，也不要完全放弃自己，诸佛菩萨还是有方法可以救度你的，那就要昼夜精进的忏悔。第六个方法，要一心一意的学般若波罗蜜，就诵金刚经或摩诃般若波罗蜜，般若的空慧也可以忏除你的罪业。所以在金刚经里面讲说，若有人诵金刚经而为人所轻贱的话，表示呢恭喜你，为什么？你本来是要堕落三恶道的，因为你诵金刚经的功德，人家嫌你骂你，所以你业力就忏除，那呢来生你还是得到了很清净的功德的。好，最后看一下88佛忏悔文。时间也差不多哈。这个88佛忏悔文里面呢， 它里面呢是用53佛跟35佛而结合而成的，再加上普贤行愿品偈颂，那这一段蛮重要的。陈章立，阿弥陀佛。你继续录哈，若是没有的话，请你准备下一卷录音带啊。这一点点蛮重要的，我今天慢慢讲，不然我现在很容易紧张。就是说，在88佛忏悔文，你昼夜你可以拜一佛一拜，也可以跪着念88佛的这个名号。为什么呢？因为这88佛出自于35佛跟53佛，这88佛是过去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在无量劫无量劫以前发愿在五浊恶世而成佛的，所以这88佛的愿力功德很大。他曾经发愿，若有在家出家破了根本重罪或一切的重罪一切的罪业你都没有办法忏悔的话，你拜88佛忏悔文，因为这88佛的功德力跟愿力可以让你身心清净而戒体圆满，而且可以忏除一切的罪业。所以古来丛林晚上单日念弥陀经，双日念88佛忏悔文是很有它的道理的。所以拜一切诸佛，他说一切的世界诸佛世尊常住在世，这些世尊呢都能够念念都能够慈念我，看若我此生若我前生从无始生死以来所做的重罪，若自作若叫他做，见作随喜。我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过去生或现在生，从无量劫生死起来，我们造过很多很多的重罪，有意的无意的或知道的不知道的，这些都会包含。若自作，就自己动念头去做。第二个叫他人做，就是我刚才解释，有时候我们呢为了满足自己的心啊，会故意呢怂恿别人。你有没有看过小孩子他喜欢去拿糖的时候不去偷，哥哥你去偷拿一下，我在后面等你，对不对？众生有时候是怂恿别人的，这个若叫他做。第三个见作随喜，就看到别人的啊很高兴啊，终于真的很好，那随喜人家的恶心或恶行，这个分为这三类。所以在菩萨界里面，为什么说菩萨不能做杀盗淫妄酒，会说这个淫一就是杀因杀缘杀法杀业，因缘果报我们都要避免的。那这些东西有自己做叫别人做或见做随喜，有些是偷寺庙的东西，有些是造了十善业道的恶业，十不善业道。那最后呢，有些所造的恶业，有些是藏在心里，有些不藏在心里，将来的果报呢都会堕入到地狱恶鬼畜生，这些无量的重罪我都至诚的忏悔。好，下面一章。现在呢我拜88佛忏悔文，就至诚的请诸佛世尊，下面一张幻灯片，请诸佛世尊当正直我，当意念我，而且我在诸佛世尊之前都发愿，发什么愿呢？若我过去生若我现在生曾行，第一个曾经做过一些布施，当然这里讲布施就包含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或守境界，或是你守过五戒八关斋戒或在家出家一些的菩萨戒，乃至于呢你曾经走在路上，用一碗饭或一些肉，或是呢丢给一些狗啊猫啊畜生啊，你一念的善心，或乃至于丢给他一些食物，这些善行我都要念念的回向，求诸佛菩萨说，虽然我无量劫我造过很多很多的重罪，但是佛菩萨你大慈大悲吧，我在无量劫也曾经做过一点点的善行吧。那哪一些善行呢？他说或修净行所有善根，你或说修过清净的梵恨所修的种种善根，或是呢你曾经成就过一些众生所有的善根，成就众生也是可以积聚你善根的。你帮助过别人，你曾经拿过录音带录影带为别人介绍，纵使他当时不接受，可是我起码种了这个善因啊。乃至于第五个修行菩提所有善根，我曾经很认真的念过经啊，念过佛啊，我曾经修行过啊，乃至于我发过第六个即无上智所有善根，我曾经发过菩提心要求无上的所有善根，这些啊诸佛菩萨请你大慈大悲加加减减起来啊，我都回向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 也希望如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一样，我都念念的做回向，我念念的做忏悔。好，这些详细的经文大家可以去看看88佛忏悔文。最后下面一章，最后他就总结一首偈颂了。好，我今天用这个偈颂来总结第二品入菩萨行忏悔罪业品。他说，众罪皆忏悔，诸佛尽随喜，即请佛功德，愿成无上智，去来现在佛，于众生最甚无量功德海，我今归命礼呀。啊，这个偈颂非常好，这两首偈颂其实今天可以做一个很好圆满的这个总结。他说，我过去、现在、未来，我跟无量的众生所造的重罪，我念念都忏悔。我过去、现在、未来，我跟所有众生所做过的种种点点滴滴的福报功德，我尽心尽力都随喜，而且我请佛住世，常转法轮的功德，希望我跟众生都成就无上智。无上智就是佛陀的智慧，好，愿一切众生都成佛。而且我也仿效过去、现在、未来的中佛诸佛，他在所有众生当中是最为殊胜的。为什么？因为呢，他具有大智、大悲跟大愿，所以他呢，在轮回解脱当中用大悲愿心去救度一切众生。诸佛菩萨无量的功德呢，像大海一样，我念念呢都归命，我念念都顶礼，我念念都至诚忏悔，向他们学习。所以88佛念到这里呢，接下来就念普贤行愿品的偈颂，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遍礼尽无余。所以祖师很慈悲，把普贤行愿品的偈颂就编在这里面，然后最后呢，就是念念都回向广大无边，如普贤菩萨一样。好，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忏悔罪业。好，总结一下，忏悔，请翻开第一张幻灯片。忏悔有四种力量，第一叫出罪力，也就是说我们要认错而能够知道自己有罪业，也就是念念要追悔自己跟众生所无量造者罪业。第二个要有依止力，要依止三宝，皈依三宝。三宝是我们生死解脱的这个慈航。第三，忏悔以后你要改变你的心，要念念要去对治，所以要修行诵经、念佛、拜佛、持咒、修止观、学般若，让你自己的身心真正归还到清净的状态，所以叫还净力。最后要发愿，发愿常常求佛菩萨，发愿对自己有承诺，发愿也求佛菩萨慈悲加持自理，发愿自己永远不再犯。那有人就会说，师父怎么办？如果发了愿呢还是会犯怎么办？那就继续敬未来际的昼夜忏悔。你只要肯忏悔，那慢慢的忏悔的那个力量强了，你的恶业呢就会越来越清净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啊，下一次我们讲第三品，正是如何发愿受持菩提心。今天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好，请翻开广大发愿颂。好，录音就录到这里。